感谢神啊，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谢谢主耶稣，你为我们的诞生，我们来纪念你，你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主啊，我们谢谢你，愿你亲自的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一起来读你的话语。主啊，让我们可以明白马太福音第二章你要对我们讲的信息。求主带领我们，洁净我们的心思和意念，洁净我们的心，让我们所讲的所听的都是在你宝血遮盖下面。主啊，谢谢主，你是我们的主，让我们也祝福我们网上的弟兄姐妹。主啊，让他们能够来寻求你，让我们在现场的都同感一灵，感谢神，赞美主要把以上的时间都交托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看到这个经文然后呢，我今天的题目呢就是敬拜被杀的新生王这个题目呢，我们看到是被追杀的新生王所以呢，在马太福音第二章里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中心呢大家已经可以看到我的那个大纲和那张纸上面你们可以看到然后呢是天国的君王耶稣基督降生所遭遇的逼迫追杀，是应验了先知的预言我们要相信，无论地上的统治者多么的诡诈多么的邪恶，都无法阻止子民对新生王的敬拜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段经文好吧，我们看到的第二章的10-11节我们念一下来。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的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没药为礼物献给他所以呢，我们看为什么是这一节经文呢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这个信息今天的信息我相信呢，大家在圣诞当中呢，常常会看到很多圣诞的这种的气氛，对不对会挂着很多的那些的装饰我每次在散步的时候那个晚上出去散步，因为现在天黑得很快，大概4点钟就黑得差不多了，是不是我就散步发现哇，他们那个灯那个门口挂满了那些装饰的灯，还有一些的什么鹿那些的装饰品就是他们会有一种的这种的气氛一种气氛所以呢，但是我们要面对，其实主耶稣的那个他降生呢，不是那么简单不是那么和谐，是不是我们好像哇，全世界都感觉到很平安，因为圣诞夜平安夜嘛，对不对？但是我们见到的其实提到的耶稣降生的事件呢，耶稣降生的这个事件在整个世界来说2000年了以来一直有很大的影响力很大的影响力。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呢，历史历代的统治者，包括那些的君王呢 king 呢或者 leader 等等，他们如果不拜主耶稣基督，他们不去寻找他，那就是去反对基督，对不对？反对基督。所以呢，我们说到今天为止，很多人都对基督的信仰不是基督教不是很好的印象就像可能中国会呢就觉得他们是帝国主义的这个产物，所以就他们过的节日我们不过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这边也开始有些人反对说我们不过圣诞节，因为圣诞节是天主教定的以前是异教的节日怎么样讲很多但是我们如果一个真正的坚定的基督徒呢，就必须要做好准备。什么准备呢？就是你的信仰是肯定是全世界都反对你的全世界都会反对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基督的降生是一件光明的事情，对不对？是一件就是说上帝临到人间来介入这个世上人类的历史，神亲自来到世上成为一个 baby 来介入我们的生活，这个是很厉害的也就是说这个会有一种的基督的光明的国度跟黑暗的那个撒旦跟黑暗的撒旦有一个打仗fighting， 对不对？他们要打仗为什么会打仗呢？因为黑跟暗是没有办法协和的，所以除非 上帝来把所有的罪恶、撒旦以及这个世界的坏的东西都消灭掉，否则的话呢，就很难有看到这个世界怎么样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平安。好了，我们来回顾一下前面的内容哈。啊，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回顾一下前面的内容，就是马太福音一章一到十七节，大家记得啊，一到十七节有一个什么家谱，啊，就是说啊 ，Genesis 就是家谱哈，耶稣的家谱，看到耶稣是从亚伯拉罕的应许那里，然后透过什么这个大卫王啊做他的子孙，一直到玛利亚，然后呢童女怀孕，所以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十四代，从大卫到什么啊？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又十四代，啊，从被掳之后回归到以色列，然后呢就到耶稣的时代又有十四代，是三个十四代，对不对？所以表明耶稣基督是唯一的王位继承人，是吧 ？OK， 好，上一次我们主日是谁讲的？上一次是我们的梁院长梁海华牧师讲的，他讲的一个什么恩典，对不对？整个的恩灵万邦。就是耶稣的降生带给全世界一种希望，一种希望，所以我们要知道耶稣是从玛利亚所生的，是弥赛亚，对不对？然后要把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应验先知所说的以马内利。你对旁边人说一句以马内利。以马内利。以马内利。OK， 也就是说你是愿耶稣的平安，愿上帝的平安与我们同在，是这个意思，所以你跟别人问候的时候，以马内利，是神的平安与你们同在。好，今天我们来讲的呢，就是玛利亚和约瑟都是大卫的子孙。马太福音讲的是大卫的这个王族，就是所罗门这条线。路加福音的家谱是一个什么？从大卫的拿单，拿单不是君王之派，不是君王出身的，他是从拿单的那一个儿女出来的。所以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完全不同的进入，一个是做王的，一个是平常的，这样一个全人类的历史。好了，耶稣就是唯一合法的家谱，耶稣就是唯一正统的犹太人，这是这个家谱表明的事情。大家还记得吗？就是耶稣为什么成为唯一的继承人呢？你看大卫生了那么多孩子，对不对？后面所罗巴伯也生了很多孩子，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这个家谱唯一传下来的就这么一个家谱了。在公元七十年的时候，罗马人然后就占领了耶路撒冷，就把所有的什么犹太人的记录都怎么样都毁掉了，都毁掉了基本上官方的那些的关于那个家谱的犹太人的家谱都毁掉了。但是现在唯一是这两个有权威的，就是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遗传下来这个家谱。所以呢，我们说这是耶稣基督是唯一的王位传人，也是人类的唯一的一个正统从亚当下来神的儿子的传人。所以这个家谱就成为我们唯一的根据，耶稣是有根据的。好了，我们感谢神，耶稣不但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什么神，透过玛利亚的童女怀孕，是不是？你们知道吗？就是圣灵感孕生下来的。玛利亚没有透过男人的跟约瑟的婚姻没有同居，他们就已经看到玛利亚怀孕了这个事情哈。好了，他们要经过订婚，订婚是不准一起住的，大家要分开，然后结婚之后才能住在一起，男女才住在一起。所以呢，我们说玛利亚还没有结婚，在订婚的时候就已经怀孕了，还好天使鼓励这个约瑟去把她娶过来，然后呢，等候这个耶稣基督应验的以马内利童女怀孕。好了，我们感谢神，所以弥赛亚是天国的君王，所有全世界的君王的元首，但是有谁来认识这位的君王呢 ？Baby 呢？这个 baby 的降生将带来什么呢？来看看，它会带来两批人的这个感受态度。第一个是一些统治者要反对基督的降生，还有一些呢寻求基督的人，就是我们说那些博士们在寻求这颗心在哪里。 好了，我们但是我们要看看大纲，大家可以看到我讲两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是讲什么呢？啊，就是讲到啊，这个啊，统治者很恐惧耶稣基督的降生，明白吗？恐惧。但是中间的这个部分九到十一节是讲到什么呢？讲到啊，敬拜那位真正的啊新生王，就是这些博士们如何敬拜，假敬拜和真敬拜可以看出来这个世界。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要明白这个世界的统治者为什么会对基督会有反感啊，我可以跟你说，真正敬畏神的君王不多，明白吗？真正能够说啊接受耶稣基督的君王很少，这个世界几乎就是所有的统治者都是对于基督呢是没有真正的说啊特别好感的。 OK， 我们来看看为什么哈。首先我们来唱一首歌，以马内利来临歌，好吧，我们唱唱这首诗歌。我相信哈，这个啊大家呢，这首诗歌带给我们一种的盼望啊，盼望。好，我们打开203首哈，203首啊。那203首呢，我是喜欢唱的，为什么？因为确实犹太人等了一代又一代，14代，然后又14代，然后又14代，3个14代耶稣才来，是不是？所以甚至耶稣之前来的时候，以色列回归了还有400年的黑暗，400年在这个里面等待这个弥赛亚来不来啊，这个就是以马内利的盼望啊，等了很久。以色列人是啊，来用这首诗歌，我们觉得啊非常让人感动啊，就是这种黑暗中的盼望。以马内利恳求降临，救赎解放以色列民，沦落一邦寂寞伤心，殷勤渴望神之降。从前面来，清晨日光，清晨日光恳求降临，借助降临换为中心，重开长夜有寒愁雨，聚散失望顺生好，感谢主。我们唱完这个歌呢，就知道其实我们今天等耶稣基督再来已经等了2000年了，是不是？耶稣降生的时候到我们现在已经多久了？ 2000, 对不对？2000年还没来。如果让一个人等你2000年，你会怎么样？是不是？ 我们今天比以色列人以前这个歌里面讲的还要痛苦，因为好像这个世界总是那些人总是在做坏事，没人制止，这个世界好像一直在破坏，大自然一直在被毁坏，而没有神可以来帮，好像没帮助我们，对不对？我们依然在这里等候。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知道今天的信息呢，就告诉我们，其实这个世界的统治者跟我们的主耶稣这个王，看真正的王是怎么样的。我们要分辨一个地上的统治者，就要用耶稣基督来对比，好不好？啊，到底耶稣基督怎么统治的？而这些世上的统治者又是怎么统治的？为什么他们的统治导致我们很多的这个心里面很不舒服？就是怎么讲都是没有一个绝对可以公正公平的人。而耶稣基督是怎么统治的呢？我们来学习，对于我们以后做 leader 很重要，很重要哈。看看我们这个小小的这个 baby 是怎么样体现这种王的风范哈，这么小就可以看出来。好，我们先来看这个故事啊，当然是一个历史故事哈。好，第二章一到八节，你看到我的对称结构，一到八节呢会对应到这个12到23节啊，12到23节哈，大家看到打开你的圣经。首先呢，这个统治者对天国君王的恐惧 fear， 或者是那感觉到那种 trouble， 就是很多这种担心哈。好，我们可以从一到八节可以看到两个对比，怎么对比呢？就是有一帮人对耶稣基督这个小孩是诚心朝拜的，而下面来讲7到8节是讲的什么？有一个虚假的敬拜，他们觉得这个人很神奇，很想了解他，但是却有诡诈在里边，不是真正的去寻求。中间就可以看见这个统治者是怎么样去担心这个预言的啊，预言的啊。好，我们一起来看看，这里是 A B 次 A 的一个交叉结构，那肯定中间是这个我们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好，好，一起来看看1到2节。首先看看这个诚心的那个 worship， 它是 honor， 就是尊敬神的敬拜是什么。好了，我介绍一下，在希律作王的时候，你看我们一起看，当希律作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大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的做犹太人的王在哪里呢？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记住这一句，当希律王什么？当希律王的时候，这里有一个背景，也就是希律作王的日子是公元前啊，这个63年，罗马的将军怎么样？率领这个将军叫庞培，然后占领了巴勒斯坦，然后那个地方地区。为什么要去占领他呢？因为在犹太地区有人造反，就是犹太有一个家族叫马加比家族，大家知道吗？马加比家族，他们反对罗马的统治啊，然后他们就起来造反，就建立了这个哈斯摩尼王朝。哈斯摩尼王朝就是马加比家族建立的，他们统治大概有一段时间啊，然后呢这一段时间之后就失败了，因为他们派罗马将军把他们打败了，结果就把这个地方就变成一个啊真正的被统治的这个殖民地。后来罗马政府派谁来呢？就派了那个以图买以东人希律来到这里做王哈。你要知道这个希律是谁，希律就是以色列的那个哥哥以扫，就是雅各的哥哥，旧约里面哈，雅各的哥哥是同双胞胎，对不对？那个以扫的叫以东，以东的后代叫以图买人希律，就上来做犹太人的王。 OK， the king of Jews。 OK， 然后出来之后怎么样呢？这位大希律是什么样的人？这个希律王是个又残暴又狡猾的，就是个狐狸，你知道吗？就是个很狡猾的哈一个人，他不许任何人干预他的统治，他是独裁的，凡是妨碍他野心的和他的欲望的，他都把他干掉啊，甚至他对自己的家人也非常的冷漠，是个冷血动物啊。这你看他结婚结了几次？结了9次。他离婚又结婚，然后结婚结9次啊，这个人很厉害。然后他甚至怀疑自己的妻子，怀疑自己的亲人，两个弟兄把他们害死。他说有人评论说，你做什么都不要做希律王的子孙啊， 你就做猪做什么牛都好啊，不要做他啊，他简直是对猪都比你对他儿子好啊，你知道吗？是这个意思。这个王真的是凶残，对不对啊？连儿子都要干掉的哈。 OK， 但是他要保证他希律王的位置和头衔，这个皇冠。他是以扫人的后代嘛，以东人嘛，欲望很大嘛，对不对？他的情欲很重嘛，是不是？然后他就绝对要在犹太人当中觉得我才是犹太人的王，但是他不是纯正的犹太人，他是一个杂交的，就是他的祖母呢，这也是犹太人，他是不是纯正的犹太人？但是他想做犹太人的王。OK， 明白这个道理哈？这个是与创世纪二十五章雅各和以扫的这场决斗是有关系的。他们在母腹的时候，在妈妈肚子里面，两个人就打架了。到后来后代直到希律王的时候还在打架，所以耶稣的降生一定会有麻烦，是不是？因为耶稣是谁？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嘛，是雅各以色列的后代嘛，对不对？啊，一定要打起来嘛，这个叫做咒诅嘛，咒诅是上千年都是要遗传下来的哈。OK， 好了，我们看见耶稣降生在哪里呢？哇，当时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看到吗？犹太的伯利恒，耶稣就是一个啊，犹太的君王大卫。这个伯利恒是谁的故乡呢？就是大卫王的故乡。大卫王就是用那个打死狮子那个哈，打死巨人哥利亚那个大卫哈。然后啊，在伯利恒就是面包之屋啊，有面包，其实当时是没面包的，等到的耶稣这个面包降生，是不是啊？然后他说，哎呀，突然说。看啊，他说看啊，啊，这个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了啊，看啊，有几个博士，博士就是说 wise man， 或者叫做什么啊，Magos 就是啊那个当时的一个博士，博士不是我们今天的博士哈，不是这个 doctor 哈。啊，你不要以为哎呀这个博士好厉害啊，学问很高啊，不是的，他们是当时的哈，当时的就是聪明人，当时的智者，就像我们今天有的老人家，哎呀，他很有威望，他很有智慧，他懂得那个观天象，天知什么？我们说他是上观什么天文，下知什么啊地理，他们特会观察那个星辰，就是天上的星象，就现在我们天文学家有点像哈，天文学家啊，然后呢，他可能也精通解梦。他可能也会占星术，但是弟兄姐妹，你千万不要以为我在推广占星术，啊，我不是叫你去占星术，而是他们当时的跟我们现在不一样，他是东方来的几个博士，这个几个就代表不是一定是三个哈，很多的那个圣诞节说，哎呀，有三个博士来了，叮叮当，叮叮当，那不一定是三个，可能五个。啊，可能就七个，可能但是不一定是三个，但是三个我们最喜欢了，对不对？三个是也感觉到是三个两三个人嘛，对不对？啊，比较完整，三是很好的数字嘛。但是不是他们从东方来，东方是哪里呢？弟兄姐妹，是不是中国 ？No， 对不对？啊，我们东方呢，在旧约里面，这个大家读过约伯记没有？啊，约伯记讲到东方来的，对不对？这个约伯就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是不是？啊，他住在那个东方一个地方，是不是很有名气的？然后他有几个朋友，对不对？跟他辩论的朋友都非常有智慧，都是智者来的。所以东方就是大概指伊朗那些地方，大概就是那些地方哈。OK， 就是那个月牙形的那个中东那个地方哈，伊朗或者那个地方哈。好了，我们感谢神，这里讲到什么呢？他说来到耶路撒冷，然后他就到处去问，他说。那生下来的犹太人王在哪里呀？啊，他什么都不问，他也不问希律，是不是不去找这个政府？他又在街上问，哎，你知道犹太人王在哪里吗？你知道犹太人王在哪里吗？满大街都听见他们在问，因为他们很引人注目嘛，因为三个博士应该当时来说是很有威望的嘛，对不对？一出现，哇，所有人，哎，怎么他们在问这些东西呢？啊？啊，看见那个星星，他说我们在东方啊，就看见他的星了，他的星要在这里，我们特来找他，要敬拜他 worship， 我们要敬拜他，就像我们今天主日来这里敬拜一样的，来找他， OK， 这里可以看见他们是诚心诚意的不远万里来什么来找他的，来找他的。好了，看看怎么样呢？那这么多人，你谁都不找，就找这些平民百姓去问，到处问，西律会怎么样呢？你看，然后三到六节，我们要知道这个统治者就很害怕这个降神的预言哈。你看到他怎么样呢？来看，啊，第三节，西律听见了就心里很不安。哎呀，这个很不安的弟兄姐妹，这里讲到很清楚，这些博士们来找这个不找这个王，反而去到民间到处去问，就是看不起他，对不对？看不起他啊！西律听见之后非常的 trouble 啊，非常的里面又征战啊，里面就很难受，这个意思是被搅动，很惊慌，哎呀，这个愁烦困扰，睡不着觉。这个西律王就整天就哇，心里就很不安，他的不安因为他是统治者嘛，然后整个合成的人都不安。弟兄姐妹，当基督教传到一个地方的时候，整座城都怎么样？不安啊。你知道那个保罗跑到一个地方去以弗所，整个以弗所都怎么样？不安啊。你知道谁在搅动吗？谁在搅动呢？谁在搅动？肯定是那个魔鬼啦。那个魔鬼知道耶稣降生的事情，然后告诉西律王不安，所有人都不安，所以这个世界呢是这个魔鬼在背后搅扰。OK， 哈哈，这个挑逗他对这个这个以色列的后代，这个耶稣基督的这种的仇恨，一起搅扰，一起被搅得睡不着觉。于是他就怎么办呢？他就召集所有的这个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就是那些 study Bible 的。研究这个 Bible 的，研究圣经的哈，研究圣经的，就问他们说什么？你看，基督当身在何处呢？我们一起来念好吧。来，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呐、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哦，感谢神，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啊，这个重要的预言。弟兄姐妹，在犹太的伯利恒，借着先知记载，这个先知是谁呢？弥迦书，大家可以看看弥迦书五章二节原本的翻译。 OK， 我们知道这个马太对旧约很熟，对不对？他一定要证明这个预言应验，所以你读马太福音一定要读懂旧约，你不看旧约呢，你就很难明白啊。犹太的伯利恒啊，犹大地啊，有先知记着说啊，会什么呢？将你，所以你不是最小的，因为有一个谁，来，有一个谁，有一个君王，这个字不是用 king 哦，这个字不是用 king 哦，用什么？用 leader， 对不对？用 leader 或者是governor， be governor 就是统治，或者叫 prince 王子，不是 king 哈啊，他是讲到是一个 leader， 就是带领者。你知道 leader 怎么当吗？你学过 leader 的人， leader 有两种，一种是什么？我有 power， 另外一种 leader 是什么？我在前面走，别人在什么？在后面跟着，叫 leader 啊，而且是牧养的，他是牧养，就是 feed 就是给他吃东西。例如我给你面包吃，我带你去有地方吃东西，有地方可以吃东西，你找不到我找不到，对不对？我带着你 OK， 就像我后面有一群羊，这个牧羊人是不是一个 leader？ 牧羊人不能在后面赶，去赶他，不能赶他。这个羊你一定要在前面唱歌或者是吹笛子，然后那个羊就会跟着你的声音就在后面跟着走，你不能用脚踢它，你不能用棒打它，你不能用狗去吓它，你要带着它。羊是很小心的啊，你带着它，这就是 leader， 明白这个意思吗？啊，感谢神，他这个人是要来做一个牧羊人，牧羊以色列人。这些博士们诚心寻求，哎呀，这个以扫的后代以土买人西律王非常的紧张，他一定要跟这个什么啊雅各的后代斗到底啊。我们说啊，要因为有人要威胁他的王位了， 因为犹太人的头衔将要保不住了啊，他在这个跟一些精通这个啊圣经的人哦，在那里怎么样，弟兄姐妹，他们非常熟悉圣经。有两批人，一个是什么祭司长，一个是文士，他们对这本圣经 Bible 非常的熟，旧约的时候叫旧约哈，旧约摩西五经非常的熟。可是他们就可以帮助希律说大概在哪里呢，圣经说他在伯利恒，大概离耶路撒冷就是几公里的事情，伯利恒就在几公里的地方哈，几公里的地方。可是这些文士这些法利赛人呢，他们怎么样啊，他们连八公里去找的那个动力都没有。他懂圣经，但是他却不愿意去找。别人这些博士是长途跋涉，跟着那颗星走了上千公里来寻找这个婴孩，可是他们知道耶路撒冷离伯利恒就那么的短短的八公里，他们也不愿意去看一看看一看。今天呢，我们会不会这样，弟兄姐妹？我问问大家哈，这个我们今天的时候有多远呢？弟兄姐妹，你开车来这里有多远？弟兄姐妹，你开车，我从半里比开过来就十几公里嘛，对不对？啊啊！但是我可能就会待在半里比，我就不去，因为我知道啊，那里有基督，可以在有个教会可以在那里聚会，寻求基督的地方。但是我们就有时候会怎么样？不愿意动，对不对？不愿意行动。但是我们有的弟兄姐妹很爱主啊，他可以从老远的地方跑来，20公里、10多公里、50公里，开着车子来寻找。你说有两种人，对不对？我们有的弟兄姐妹甚至十年如一日啊，他们会一直坚持跑路啊，一直不会待在那里说，哎，我知道，我就是不想去，我待在家里，对不对？我明白需要去教会，但是呢我不一定要去。所以这个东西讲不清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看到只有这里伯利恒，伯利恒这个字叫做面包之屋，你们要去伯利恒去找那个耶稣，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你们只要走8公里就可以找到的啊，是不是？不去啊。但是我们有的弟兄姐妹是老远就来寻求，从很远的东方骑着骆驼走了好远的路，带着礼物来的。弟兄姐妹，我们应当学习谁呢？好了，对应下来看到这些人是怎么回事。7到8节，你看，当下耶律就暗暗召了博士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就在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到了就来报信哦，我也好去拜他。哎，这个话里面就很有意思了哈。你看这个希律知道，哎呀，这个耶稣现在查考到圣经里面记载他会在伯利恒降生哦，对不对？哎呀，我把这个博士招来，就问博士，哎，博士们呢，你们在东方的时候是什么时候看见那颗星的？因为他走路走很远，走几天，对不对？所以要提前知道这个耶稣什么时候降生的，对不对？啊，细细的问什么时候出现的。哎呀哎呀，假心假意的就说，哎呀，问很谦虚很谦虚，然后假心假意的说，猜他们去伯利恒，哎，我猜你们去哦，啊，你记住了，我是王，你要奉我的命去找他啊，一定要找到哦，找到了就这里有个命令似的说，马上去报告给我，去找，去 search 啊，去 study 去找。哎呀，你们去找吧，我在这里等你们，是不是啊？找到了再告诉我，然后我向他去敬拜，匍匐敬拜，这个 worship 也是跟前面的这个拜一样，这个拜和这个拜一不一样，弟兄姐妹，一不一样？不一样的嘛，对不对，弟兄姐妹？啊，非常的不一样，是不是？你看到非常的不一样啊。好，我们感谢神，怎么样呢？接下来看。对，我不讲中间了哈，中间那个拜的过程我们就先跳过去，然后我们来看看对应的12到23节，统治者对天国君王的追杀，前面是对他的害怕，对不对？现在我要追杀他，因为他害怕就要追杀， 现在看怎么样追杀的哈。既然他们知道这个耶稣要降生了，他们也知道耶稣在伯利恒了，他就要去找啊。结果这个博士呢不跟他们汇报，你看到吗？啊，当这个博士们知道敬拜这个降在马槽的婴孩之后，他们就天使对他们说，你离开，不要听希律的，走开，赶快走啊。结果呢就不向希律王报告，希律王等啊等啊等啊，等了很久，哇，这帮博士们竟然不理他，我就产生杀心，就要杀啊，杀这些孩子。所以十二到十三节很清楚告诉我们什么，十二到二十三节是一个 AB 次 A 的结构，然后对应前面的一到八节，导致害怕、诡诈，然后最后失望、愤怒，就产生杀戮，魔鬼就占据了希律王的心。看了下来，然后耶稣怎么办呢？来看耶稣怎么办。这个二章一十二到十五节，大家可以看见啊，怎么样逃亡埃及？这又要应验了哈。前面有一个伯利恒降生伯利恒的预言，这里有三个预言。你看，这个是预言，在十五节是预言，十七节又是预言，最后一节二十三节是预言。所以这三个预言是三个交叉结构，重点在中间这个预言，中间这个预言是一个悲哀的预言啊。OK， 好，我们看见逃往埃及，于是呢，哎呀，这些博士们朝拜婴孩之后，就在梦中被指示啊，然后十二节说他们就不去见希律了，结果绕弯绕过希律的防区，就从犹大另外的一个可能转到那个啊，转到那个海边，一直往东边，或者转到旷野走了啊，反正不知道往哪里走了。然后他不去汇报，哎呀，我们常常就会想一个问题，弟兄姐妹，如果统治者让你汇报你不汇报，我们会有什么评论呢？既然是这个博士是希律猜出去的，可是这个博士欺骗了希律，我问大家，这个博士不是很不讲信用吗？我们现在常常说统治者叫你做的事情你要顺服嘛，统治者叫你一定要汇报，为什么不汇报呢？我们就说，哎呀，这些博士的品格不好，因为这些博士接受了命令结果不回去汇报。你们会不会有这种想法？很多时候我们看圣经的时候会说，哎，我们要顺服掌权者，是不是？但是来看看弟兄姐妹，也在新约里面知道顺服神而顺服人，对不对？很清楚，如果我有比这个希律王更高的权柄，你应不应该顺服？我们常常看得见这个统治者，我们要不要顺服他？但是如果圣经里面说这个事情不行，你要不要顺服？我今天举个例子，如果这个政府不准你聚会，不准你祷告，不准你来啊敬拜他，你怎么样？政府说的，关闭所有教会，不准聚会了，你怎么办？啊，那我就停止喽，对不对？啊，但是有一个情况，我们要合理的知道，我们应该顺服谁呢？如果圣经里面说不可以停止聚会，是个命令式的，我们就不管他统治者多厉害，我用各种方式，我不得罪他，但是我不会停止我的聚会，明白这个意思吗？今天也是一样的，疫情那么严重，有的教会在多伦多都是每天都是被封闭的，那我们用什么方式来敬拜神呢？不能停止，对不对？啊，甚至有些在有些国家啊，你上那些微信用电话来聚会，他们都会监视你的，你怎么办？对不对？啊，我们要顺服神的，有时候要想尽办法用智慧来进行这个敬拜神，听神的而不听人的，这个是道理哦。所以我们是顺服至高权柄，我们不是顺服那种间接权柄。所有世上的统治者都没有上帝那么高，上帝要管理的时候，我们就不要顺服那些他下面的权柄，明白这个意思哈？ OK， 这是一个道理啊。所以好，他们就通过另外的路就走了，通过另外的路就走掉了。哇，这个博士一离开就怎么样？看呐、啊，来看到有一个字出来了，他说看呐、啊，你看这里有一个说有主的使者，这个地方没有翻出来。他们去后看呐、啊，看呐、啊，下面也有个看呐、啊，是一致的哈，也是看呐、啊，就天使出现了，天使来了，来干什么？ 来向他显现，在约瑟梦里面显现，做梦的时候啊，然后命令他起来。你知道约瑟是个做梦的人，旧约有一个人叫约瑟，也是做梦王子，在埃及，对不对？还记得吗？他会做梦，这个约瑟也叫约瑟，也会做梦，梦见天使向他显现，命令他说赶快起来。这个起来这个字是个被动的，他说啊，有起来，这是一个被动的，他被推起来的，他睡在梦中被天使推动，他就起来，一机灵一下就起来了啊，很快的哈。然后就怎么样去，然后向他显现说，哎，快带着婴孩和他的母亲怎么样啊，逃到埃及去。记住这里带，看看带着小孩子，有没有说先带着母亲和小孩子，是反过来记载的，叫带着小孩子和他的什么母亲。所以很清楚，弟兄姐妹，这个孩子很重要，是不是？这个 baby 很重要，这个 child 很重要，而不是这个玛利亚很重要，明白这个道理哈？都不停地出现这个字，孩子在前面，说明耶稣是高过他的父母的。 OK， 明白这个意思哈？然后就进入埃及，住在那里，我知道我吩咐你的时候，向你显现的时候，你才出来。因为什么？因为希律在那里寻找你，目的就是要杀害这个孩子。哇，于是约瑟就赶快夜里就起来，带着孩子和他的母亲，就半夜里，哎呀，就逃到了埃及。走了多少里路呢？又130公里，逃到埃及去逃亡。然后在埃及生活，大概在埃及生活多久呢？不知道，等到他什么时候显现，是不是？你知道埃及有一个地方叫亚历山大，知道吗？亚历山大居住了100多万的犹太人，都在那里居住，所以他有很多的同乡哦。啊，你不要怕哦，犹太人是到处都有的哦。啊，然后就在那里啊，希律王就够不到他了，因为希律王是巴勒斯坦地区，他不能够到埃及，所以他不能派兵去杀他了。感谢神，要等到这个希律王去世的时候，然后直到他死了，公元前第四年。希律就死掉了。 OK， 大概耶稣是在什么时候出生？告诉我，耶稣什么时候出生？公元前5到6年，明白吗？或者6到5年。所以我们现在的日历是照着耶稣基督的纪元，只是推迟了一点啊，推迟了一点啊，这个不要紧啊，不要紧。好，我们看到这个从进埃及也应验了先知所说的话，我们一起来念：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这句话是上帝说，我从埃及呼召我的儿子出埃及，到埃及，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这个儿子哦，不单单是玛利亚的儿子哦，是谁的儿子？是上帝的儿子。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说，是上帝的儿子。 OK， 不是单单是人的儿子，他是神的儿子啊，就预备，原来一切他的逃亡都要应验圣经，整本圣经都是来预言耶稣的一生，耶稣的一生。感谢神，何西阿说的话就是应验了。我们知道摩西被呼召进入埃及，后来又出埃及，是不是？这件事情发生，以色列人失败了，但基督成功了，基督成功了。好，继续来看看下面这个统治者怎么回应，这样逃走了找不到人了怎么回应。来看看16到18节，统治者害怕基督的降生，所以杀害了无辜的那些孩子。又一个预言。希律知道被博士愚弄了，哎呀，欺骗了啊，戏弄了，哎呀，挑战自己的权威，面子全都没了，就大大的发怒。之后怎么样？照着他向博士所调查的，大概他们说，博士什么时候看见的？什么时候那个啊降生的？大概在2岁以内，2年时间以内的出生的孩子都要怎么样杀掉。因为这个博士告诉他们大概什么时候看见那个新的，可能那个时候降生了，然后就知道大概2岁或者2岁以内的全部要杀掉。请问伯利恒有多少真的孩子呢？对，可能如果上万人的话，那个大概就有100个吧，是吧？基本
有一个说是20多个，
那是再大一点， 对，大一点可能有100-200个 OK， 大概孩子死了这么多，一堆孩子哈，被死，因着耶稣逃走了，这些孩子就遭殃了，是不是？哎呀，被骗了。现在看到应验，这些孩子的都是应验耶利米书，他说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吉哭他的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这个希律王好残酷啊。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个典故，为什么是耶利米先知说的呢？来看创世纪35:16-20，我跟大家讲，第一次提到伯利恒就在创世纪，创世纪伯利恒，拉吉在拉玛，雅各的妻子，那个小老婆，那个大老婆和小老婆 OK， 拉吉是那个小的，所以他在拉玛生第二个儿子的时候就怎么样，难产而死，死亡之前呢，在生下孩子就快死之前，他就给这个孩子起名叫做便俄尼，便俄尼意思是我苦难的儿子，我苦难的儿子，他就死掉了。但是雅各却又改名，他说我这个名字不吉祥，是什么苦难的孩子呢？他就把那个孩子就改一个名字叫做便雅明，便雅明呢就是右手的儿子，右手之子，右手啊，就有力量了，对不对？原来这两个名字都是指向耶稣基督的。你知道耶稣的一生是怎么样的？在以赛亚书53说耶稣多受痛苦，什么长经忧患，耶稣叫痛苦之子，耶稣也叫忧患之子，就是第一个名字便俄尼。但是后来怎么样呢？感谢神，耶稣来到世上，在十字架上胜过了死亡，对不对？他升天到父神的什么右边，就称为右手之子。你看到耶稣身上就应验了这个名字，所以这个拉吉是有关系的。 OK， 再来看哦，那个先知耶利米，哦，这讲的先知了，先知呢耶利米呢，他的国家亡国了，被赶出耶路撒冷，他们又逃亡，先知也被他们胁迫往埃及逃，在逃亡的时候就路过了这个地方叫拉玛，也就伯利恒的附近，伯利恒的郊区，拉玛这个地方。然后呢，那个先知耶利米就在那里哭，看着他就想起这个拉玛的事情，想起拉吉的事情，说哎呦，我们的国家亡国灭种了，明白这个意思吧？这是耶利米先知的啊。感谢神，伯利恒的惨案，2岁以下的孩子都被杀掉了，有多少人？这个希律王竟然如此的残酷。雅各被以扫追杀，一直被追杀到他的后代希律王，又一代一代的追杀，直到耶稣基督也被追杀逃到埃及去，但是他却杀掉了这些无辜的孩子。弟兄姐妹，这位王是残酷的，这位王是很凶残的，而我们的耶稣基督就是如此的逃亡。你说他是一个王吗？不是，他是一个痛苦的被逼迫的王啊。我们希望赶快来消灭这个王，这么残酷的杀害这些孩子。有一天耶稣来了，要消灭世上的统治者，那些邪恶的王，他要建立一个公正公平的，没有杀戮，没有眼泪，没有忧患的一个天国的国度，这就是应许。有一天我们要成为右手之子，是不是？右手之子。好，感谢神。最后出埃及2:19-23，来最后了哈，最后这些经文啊，希律终于死了，希律终于死了。希律在主前第四年死掉的，不知道怎么死的，反正是啊，莫名其妙就死掉了啊，报应。看呐、啊，死掉之后，这个天使又来了，我们一起念，来，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的母亲往以色列地去，因为那要害小孩子性命的人已经死了。这个人呢是复数，就是很多的，包括希律的那些手下都要杀他，害他的人集体都死掉了，几乎希律王那些的啊官僚啊，那些拥护他的都死掉了，因为他们都要杀耶稣基督，都要杀耶稣基督。带着孩子走，那些人全部死光了，你现在回去吧，安全了。可是怎么样？可是他们到那的时候，约瑟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的母亲去，结果在那里听见亚基老，听见他的父亲希律做了犹太人的王。亚基老是谁？弟兄姐妹，亚基老是的 Achilles 是谁啊？他是谁？ 啊，他就是希律的那个一个王位继承人。啊，他犹太人发现这个希律，这个亚基老非常的友好，比希律王好像是也很有那个做王的那种的，就是给人非常感觉到他是个好王，表面上是个好王，但是这个人很诡诈，这个他是表面是笑面虎哈 ，OK， 他很善待百姓，可是呢，他很诡诈，很邪恶。结果犹太人不满，他们就犹太人组成一个团，就去罗马皇帝那个亚古士都那里告他，告这个亚基老啊，亚基老就这个皇帝说，哎呀，算了，你们大家不拥护他，好了，我给这个亚基老一半的土地，就把巴勒斯坦就划一半给他。结果犹太地给了亚基老，加利利给了谁？给了另外一个人，明白了吗？哦，分开了，好了，就在梦中启示他说，你往加利利去，加利利就在北方，在北边啊，犹大是在巴勒斯坦南部。哎呀，感谢神，神早就知道这个加利利他又没有权利去杀害耶稣了，明白这个意思吗？哦，感谢神，到了一座城叫拿撒勒，就住在那里。拿撒勒这个在圣经里面根本就没有出现过，弟兄姐妹，没有出现过拿撒勒的字，你明白我意思吗？但是这里说，来看最后一句话说什么？这要应验先知所说的，一起念，他将称为拿撒勒人的话了。这话怎么来的？要看这个先知，这个先知是众先知的意思。这个先知不是一个先知，不是耶利米，是众先知，所有的先知里面总结出来的，他是拿撒勒人。 OK， 大家来看看被追杀，然后拿撒勒这个字是从希伯来文里面出来的。旧约的拿撒勒没有直接预言，但拿撒勒这个字是按灵异来解释的。拿撒勒就是解释，这是一个枝子，这是一个树枝，这是一个苗裔的意思。这个拿撒勒是苗裔，叫拿撒勒是在希伯来文叫苗裔，就是我们说是大卫的苗裔，明白了吗？啊，耶西的枝子，大家知道吗？啊，所以很多经文证明，在啊这个以赛亚书、耶利米书啊、撒加利亚书都讲到这个苗裔，就是降世为人最卑微的人类的那一个被人拒绝的拿撒勒人。所以在新约里面说，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加利利能出什么好的？就是被人藐视的意思，拿撒勒就是被人藐视的意思，明白这个意思哈？ OK， 感谢神，他的意思也叫做守望者、持守者，叫做 the guard one。 OK， 好了，我们感谢神，今天我们会重视的是什么呢？往往重视这个人是某某大学出来的，是不是？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常常想到，哎，我是牛津毕业的，我是哈佛毕业的，所以怎么样也要出名，对不对？啊，我们今天看中的是某某名校毕业的，某某名师的徒弟，对不对？某某大城市出来的人，我是上海人，阿农是上海人，对不对？啊，我是香港人，我是香港人，哎呀，我是北京人，北京爷们，对不对？啊啊，你是什么地方出来的？你是什么地方的？啊？郑州出来的，那郑州只是个小城嘛，不太有名气嘛，是不是啊？所以很多人都看中这个出生地方，可是耶稣呢，就是拿撒勒，拿撒勒根本就是一个不起眼的地方，都是一些出盗贼的地方，都是一些出流氓的地方，这耶稣怎么会在拿撒勒呢？但是正是这种人看不起的，就是耶稣基督成为卑微的人，甚至像大卫都做过强盗，大卫曾经做过强盗，耶稣也要做一个卑微的人，是不是？在最卑微的地方也会出人才哦，你知道吗？我们家没有一个大学生，我那个村庄谁都看不起的，就是一个来了，我们也是移民进去的，我们家全都人看不起，因为没出息嘛。哎，出了个博士哦，是不是啊？出了个牧师哦，啊，这个不起眼的地方也真的会被神使用，到时候成为一个最尊贵的身份。所以你不要看不起不起眼的大学生，不起名的这个大学毕业的，我就是最不出名的地方的那个师专毕业的， 后来就去读神去读读那个什么啊，这个啊读那个学校，就是音乐学院，慢慢慢慢一点一点的读，读到最后出国来读。我读的这个博士也不是名校哦，我这个博士也不是哈佛哦，是最简单的神学院哦。但是你不要小看哦，在小的地方有神同在的人，都是一个伟大的人，都是神所重用的仆人。弟兄姐妹，所以耶稣是婴孩，你愿不愿意追随一个被追杀的婴孩？你愿不愿意去朝拜一个被人所迫害、不停的藐视的婴孩？你愿不愿意敬拜他？今天很多人都去敬拜一些大主教、教皇，但是真正那些基督真的在教皇里面那里吗？你真的在大教皇吗？耶稣不会在金碧辉煌的地方，耶稣就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可能就是一个马棚，可能就是一个乞丐，耶稣就在那里。 OK， 这就是值得追随的君王。我们不是含着金钥匙的，耶稣是在一个什么地方。好，最后来看，我们看中心啊，来一起来念哈，然后一起来念最后一句，来十一节这里啊，他们啊就什么，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的母亲玛利亚，就匍匐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末药为礼物献给他。这才是我们中心。你害怕，你追杀，但是真正的被诚心所指引的才是真正的王，真正的王。所以最后一段是敬拜诚心所指引的谦卑的君王，就是我们要拜的，就是我们要拜的。听见看见这个博士们听见王的话，但是他却真正看见的是什么？看见一个婴孩竟然在马槽里。哇，你说他们不远万里跋涉，哎呀，上千里跋涉啊，跑到这里来找到一个地方，竟然那个猩猩停在一个马槽马棚，马棚里面是牛，那个羊嘿嘿在叫，哇，到处都是那些马粪，哎呀，羊粪，哎，这个整个味道就如入什么孜然之室什么，然后不久而不闻其香，如入什么什么什么之室，然后久而不闻其臭。OK， 我们常常会感受到，哇，你进入到这一个地方，这个博士竟然到这个马槽里面，请问你到一个臭烘烘的地方，一个君王就在那里，你怎么去啊？我知道我家里有牛栏，我家里有猪栏，可是我每次经过的时候都蒙着鼻子经过，你知道吗？我想象一下，他们竟然看见内心就大大的 overjoy， 大大的激动的，简直就是灵魂出窍了，就是简直就是狂喜，然后跳着跳着跳着就进到房子里面一看，哇，小孩子，记住，小孩子最重要，不是玛利亚最重要，是小孩子最重要啊！那个光就在小孩子的身上啊！哇，他们看见他就匍匐拜他，就几个动词，看见拜，然后最后献给他，有三种礼物。来看哪三种礼物呢？打开他们的缺血，打开他们的宝库，他们带着一路上一上千里拿来的宝贝是什么？来，第一个黄金，黄金献给谁？弟兄姐妹，黄金是献给谁的？君王的，万王之王的，是不是？好，第二个是什么啊？墨药，墨药是献给谁的？墨药是献给为我们怎么样诚实做见证的。墨药是发出香味，是代表见证的意思。墨药 OK， 不是乳香，乳香是代表着什么？代表着一种的香味，乳香是很香的啊。然后四处你拿个乳香放在这里，主要所有人都闻得到。 OK， 说做见证的意思，耶稣基督为我们做见证。然后墨药是什么呢？是这个人死了之后要把他膏抹的，死里复活的，就是包那个你知道那些法老王死了就要用这些东西包起来。后来耶稣死了之后呢，你看耶稣死了之后呢也要用香料包起来。我们看约翰福音，来，大家看约翰福音19:39，你看有尼哥底母，就是先前夜里来见耶稣的，带着什么墨药沉香约100斤，然后按照犹太人的规矩，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了，等着他死里复活，明白意思吗？ 君王啊，旷野上的君王啊，这个沉香莫要，哎呀，乳香莫要，感谢神啊！我们这是可以应验的一些经文呢，大家来看，应验了这个启示录一章五到六节。弟兄姐妹，我们说诚心是什么？诚心就是耶稣基督，对不对？在启示录说，那个诚心就是指耶稣基督啊，带领他耶稣的这种神性的代表，他在空中来引导这个博士找到那个婴孩在马槽里。所以那个成形代表耶稣基督的神性，带着他然后找到这个耶稣啊。然后旧约里面提到雅各之心啊，民数记很清楚告诉我们，有心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出于以色列，败坏那扰乱之子。感谢神，这个就是君王的诞生，这可引导神儿子的找到耶稣基督的那个 baby 的，才是真正的王，真正的王啊！希律王杀不了他，世界统治者追杀他多少年，但是上帝借着天使保护这个耶稣基督健康的成长，一直长大，为神成就了十字架的这个救恩。这就是神要应验圣经所说的，圣经所说的。 OK， 我们一起来敬拜他哈。就是从创世纪二十五章，这个以撒的妻子加百列，他心里面怎么样，在肚里面怀了两个孩子，两个孩子就是雅各和以扫在肚里相争啊，他们以后两国要在里面打仗，就是希律王和这个耶稣基督这一条的两个家族的争斗，以色列人和以东人的争斗，一直到耶稣基督时代。好了，最后应验了启示录一章五到六节，你看我们一起念，并那诚实做见证的啊，从死里首先复活的，为世上君威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了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当然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这里是黄金，是不是？世上的君王是什么？献给君王的。然后做见证的是什么？乳香。最后呢，死里复活是什么？
抹药。
抹药。所以博士所献的三个珍贵的礼物是代表耶稣的什么？一生，代表耶稣要完成的使命和他的神圣的这个拯救的任务，复活的任务，让我们因信称义，让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子，让我们所有信靠耶稣的人都可以成为右手之子。啊，我想起来我就感谢神，这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在地上33年为我们所受的苦，但是他宣讲的是天国，他宣讲的是受苦的背十字架的道路，他告诉我们教导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好，天国是你的，因为你被追杀，明白了吗？因为你信耶稣被人嘲笑，因为你像耶稣一样的从小生下来就被希律追杀，逃到埃及，最后出埃及又躲避希律王的后代，又躲避，到最后的时候才能完成这个黄金啊、莫药啊这种的啊、那个沉香这种啊、乳香的这种的使命，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带上做见证，我们要带上神给我们的生命，我们要做一个神的儿女来跪拜这位君王，因为他配得我们赞美。所以这个世上有很多的统治者，有很多的世上的东西在阻止我们找到耶稣，很多人都在寻找耶稣，有人就反对，有人就拼命寻找，你是哪一种呢？现在所有世界的统治者都不会容忍耶稣基督，哪怕最好的王，包括大卫王都曾经背叛过，曾经杀过人，曾经犯奸淫，曾经逼迫过神的子民，所以没有一个真正的好王。但是我们有一个和平之君，我们有一个新生王，我们要来朝拜他，无论有多难，我们要下决心来侍奉他。所以我们想想自己能不能够来敬拜他。好，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做一个受苦君王的门徒最首要的，耶稣所行的我们都要面对， 我们都要面对。 OK， 你不要对统治者有好感哦，我尊重他是因为上帝给他做统治者，但是我不会去欣赏他人多好啊，这个总统有多好啊，那个总理多好啊，那个主席多好，不，他们永远的时候是因着民众的原因，他们会跟神作对，他们会反对你的信仰。所以感谢神，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啊！你们呢就必定得到他的赏赐。好，我们一起来啊，唱首诗歌好吧？啊，这首诗歌就是啊，在250首，250首这首诗歌呢，就是这个婴孩是谁？啊，我们盼望大家都能够认识这一位婴孩，好吧？啊，我虽然它是一个民调蓝调一个小调改编的哈，但是它很美啊，献上黄金，对不对？献上乳香啊，献上你的这个墨药给神，来，我们把自己的生命献上，每个礼拜开着很远的车啊，走很远的路来到这里，是为了见基督，是献上我们的生命。好，来唱。这位奇妙婴孩是谁？爱我玛利亚怀中，夜满将圣天使歌颂，牧人们一起欢腾。这是基督我王，天使颂扬，牧人欢喜，快来欢呼，敬拜玛利亚怀中生。第二段，为何看来穷苦卑贱，牛马就在他旁边，应当敬畏，应当敬畏，神道赎罪到人间。这是基督我王，天使颂扬，牧人欢喜，快来欢呼，敬拜玛利亚怀中神。献上乳香，献上乳香，莫要黄金，众人当即来拜他，万王之王带来救恩，应当倾心接待他。这是基督我王，无声的等待 angels， 快来欢呼敬拜玛利亚怀中神，快来。这是基督我王，天使荣耀，牧人欢喜，快来欢呼敬拜玛利亚怀中神。好，我们一起祷告，感谢我们的婴孩耶稣基督，你是圣洁的，你是王，你是真正的得胜的王。我们不是靠权力，靠欲望，靠斗争，靠那些战争血肉战争来得到王位，而是以和平，以卑贱自己，降卑自己，成为真正的王。主啊，我们愿意来跟随这位谦卑的王，我们也愿意我们的弟兄姐妹都成为王的子女，以后带领人，引导人， leader 很多的人来归向耶稣基督。主啊，愿你统治这个世界，愿你在人心里面来得着这些灵魂，求你使用我们，给我们能力，让我们献上自己的一切来跟随。谢谢你，你就是我们那位跟随的敬拜的永远被追杀被逼迫的君王，你将要得胜，你将要以苦难以杀戮来真正的把罪恶消灭掉，来达到你的国度。我们感谢主，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